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时差调频啊，我是凯文。我们今天要尝试着录一条视频的播客啊，但是呢，因为我不想剪后期太麻烦了，所以我们今天争取一条过啊，就一条过啊。我有些话想聊的时候注意点尺度啊，我们一切尺度都以国内的播出标准为主。
好，
尽力而为。
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大家曾经只听声音还没有见过真人的迪伦。
Hello Hello
啊，这边是大海，我们的新朋友大海。我们现在在吉隆坡，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镜头里面看见几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哈。
对，
那边有双子塔，嘿，看不见啊，那边是能看见那个 TRX 的那个楼。
对，
然后这边是能看到那个
108大楼，
嗯，
号称大哥大。
对对对，本来我为什么要今天录一期视频呢？是因为就是我一直想做视频的播客，但是碍于我们很穷，我们很穷，我们需要广告位，这样呢就只能在户外录了，没有钱买灯，所以在这个收音这个方面，包括这个光，就只能用自然光嘛。所以就会可能会，就包括为什么要戴着眼镜呢？
晒，
很热，又很热，
真的很晒。
一会儿大家就能看这汗呢，就从慢慢的流下来了。而且这个时间一般是吉隆坡这个下雨
最热的时，
每天最热，而且每天会下雨的时间。哎，不行，我太热了，擦汗啊啊！每天会下雨的时间，所以呢，哎呀，这给摘了吧。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一会儿要突然下雨了也挺好玩的。
对，
啊，我们今天就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用这种方式见个面，希望以后我们有了工商时间以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器材的迭代，
播音室，一个播音室啊，先聊点什么呢？我们先聊点闲天吧，聊点闲天。我呢，众所周知，我是天津人，迪伦也是天津人。啊，也算天津出生的嘛。
对，
天津人。大海是哪儿人？大家可以猜一下。从
就看我这身行头，应该猜得到了。
海南的，
对，海南的。
海南也是东北四省嘛。
四省之一。
对，是东北人。东北哪儿的？
哈尔滨人
。哎呀，你看。
哈尔滨郊区。
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这个昨天前天，我突然看了一个那个微博，上面说这个。这个谁啊，这个林雪，是天津人。
对，很意外。
就我对他天津人这个事儿不意外，因为我以前知道他是天津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天津话。
是
他在那个微博上就拿那个天津话一直在说，很就是他，你怎么说呢，我觉得他那个天津话是那种你能听出来他是努着劲儿在说，
很出戏，
但是你能，但是又很标准。
哎，对，再说，在天津吃早餐该怎么着？
哎，他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好久没说天津话的人，但是他小时候真的是说过天津话的那种，就不像很多就是外地人学天津话，
啊，
就一听就是外地人在学。
他可能后面成长的过程当中离天津比较远
了。对啊，去了香港嘛，然后就特别有意思，就给我很惊讶。然后
对，我头一次看那视频的时候我以为是配音，
就是配音，
结果发现口型完全对得上。
因为我知道他是天津人，但是我不知道他天津话说这么标准，所以我就那种感觉更震撼一些。就我因为我知道他是，就是他说的嘛，然后后来我下午的时候我又看了一个视频，又有一个人，我没想到他也是天津人。
谁啊？
就那个永远18岁那个，有印象吗？就街访一个女生，那个女生
哦，
你多大了？18岁，就那个说话
是
没有，我可能
我在抖音上刷，
我离抖音太远了，可能
最近可火了。然后她也接到广告了，而且是大品牌的广告，就是这样的，就是黑红也是红嘛，但是我没想到她也是天津人，因为她得说你是哪里，我是天津人，我就。
没有这种口音，
那个没给天津上分是吗？
没有，上分了。哎呀，天津就靠跳水大爷上分了。
对，
然后我就开始查了一下，
演艺界都有谁是天津的？
还有一个前条件，就是演艺界有谁还是你那种意想不到的，就你想不到他是天津人
啊、哦？我还以为你说演艺界，因为演艺界一想，我就觉得我就想到冯巩了。
他们我觉得都不算，因为相声界很多都是天津人。
对，
嗯，你不用马家都是天津的，
嗯，
马爷、少马爷，然后这个常家是不是也是天津的？
哎，好像是，
对吧？常家也是天津的，然后
刘家好像也是，
郭德纲就不说了，对吧？
嗯、
然后还有这个
刘宝瑞他们好像也是，
就是不只是冯巩，牛群也是天津人。
嗯，
蓟县的，
不知道是哪儿的，反正他是天津人。
嗯、
刘宝瑞应该是
北
京的，
京
对。然后相声也不说了，这是天津人的可能性，那就无比大，对吧？
对对。
还有一些你能想出来吗？哪个演艺界哪位人士就看着就不像天津人，但是他真的是天津人？
出戏的吗？
出戏的，很出戏。您哎，一时想不到，我能给你提供一个线索，就是这个也很多人知道，刘欢是天津人。
哦，
他是真不像
刘欢，但是刘欢是天津人。
嗯。
然后还有谁？我给你念一下啊，就是我真的总结了一下，这几个人是很出乎我意料的。
贾玲应该不是，
贾玲是那个我
山东的
湖北人，
湖北的
湖北人，嗯，张学友
啊，
真
啊，
祖籍吧，
就是祖籍啊，就咱就说祖籍，就不是就是出生地或者祖籍。
啊、
张学友是天津人、
啊，
如果张学友有内地身份证的话，是120开头的。
啊
这个没想到吧？
没想到，
因为他在天津开演唱会的时候，每次都要说，就我是天津人，
嗯，
就张学友天津人，然后刚才刘欢说过了，
嗯，
陈道明是天津人，
哦，这也没想到，
陈道明是天津人，
不是严肃一人，
嗯，
当皇帝
的，就脸长得非常严肃的这种几个，没想到张国立是天津人，
这个能想象到，
但是张国立他演戏一般就是总说四川话。但实际上他是
应该邓杰是
邓杰是四川人，
四川人
对。陈宝国一脸正气
啊，
陈宝国是天津人，
也没想到。
对，
那全是演皇帝的呀，我感觉这
啊，还有呢，香港导演尔冬升
啊，
天津人。我这个也是我没想到的，尔冬升也是天津人，
也是以严肃的。
再说一个香港的老的艺人，经常演那个鬼片啊，或者是就是老的香港片都有，叫吴马。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不是吴马，是吴马。
我知道，我知道，
他是
老一代抓鬼的那个。
对，他是天津人。黄海波同志也是天津人。
黄海波这个我能想到。
王倩是天津人。
这是谁啊？
重案六组，重案六组里面那个女警，
短
发女警女主。
哦。
她是天津人。蒋雯丽是天津人。
也没想到。
没想到是吧？再来个大美女。台湾的贾静雯是天津人
啊，
这个我也是没想到的。
嗯，
小崔永元是天津人。
哦，还真没有。
张子健是天津人。
这个又是谁啊？
元芳。
啊，元芳你怎么看？
元芳。
哦，那个
他是天津人，
那个我知道。
对，然后这个郎平天津人
啊，
铁郎
子。对，最后再来一个，赵丽蓉是天津人。
但赵丽蓉这个应该是大概率是蓟县吧？
他是保底人，
因为我觉得他唐山话说的好好啊。
那保底话我觉得就跟唐山话就有一点像，就保底县、
啊、有可能
上了先给天津上个大分儿。
对，就是从我们的籍贯开始说起嘛，因为毕竟我们现在都这个不在家乡嘛，所以一看到这些，听到那个林雪一说天津话，我突然想，哎，天津都出过什么名人？然后再一搜，就令我就是非常惊讶了。
嗯、
就因为你搜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陈宝国呀，什么他们说天津话的样子。
总感觉这帮人全是北京的。
对，
是。
对，你最近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最近去了一下印尼，然后在、
嗯、哎，我先插一句啊。我觉得我明天可能又要感冒，
因为今天又看
了，我今天又看着你了，
有可能。
那个大家不知道啊，我们一共前一段吃了几次饭，只要一跟他吃完饭回来，转天我都
发烧，
都发烧
了。然后
喝点水，喝点水。
去了印尼之后呢，在一个岛上面，
嗯，
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就一路去吃饭的这个路上， 遇到了两个，一个是本地人出去吃席
啊、
嗯，就看见人家真的是
华人吗？
不是，应该是印尼本地人，
嗯，
而且是本岛人，然后抬着行，抬着这个也不能算是棺材吧，像一个担架，木质的担架，
嗯，
然后上面用布裹了这个人的全身，
嗯，
然后把他往远处就抬。我们当然就是驻足在那儿看了一下，就以示尊重。本来想拍个照，但是不知道合不合适，
嗯，
也不太吉利。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从小有一个那个怎么说呢，就有一不算梦想，但特别想参与人家吃席这事儿。
不是你没小你小时候没吃过席啊？
没有，我从小也没吃过席。
不是这红白事儿这么多，
但我记得好像小时候家里人就不带小的，
对，不带小孩。
而且我上面还有一姐姐，所以都不带小的。
嗯。
然后等大稍微大点了，稍微大点了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吃席，哪有吃席的机会了呀？在。所以一直想去吃个席。后来我们跟我们朋友开玩笑，我说我们咱们跟着人家这个是不是见者有份，能去吃个席？
不好混吧？
但是就是见到
你长得不一样啊，一看就不是那谁家亲戚？
不，我这肤色，我这肤色现在有点那意思了，
差远了，差远了。
然后这一路路过了他们之后，再往那边走，就到了人家一个类似村口祠堂那么个意思，就广东那祠堂门口都有一篮球馆或者是排球馆，
嗯。
就瞅见刚好赶上印尼大选最后一天唱票，挺有意思，没见过嘛。
嗯，
然后就看他们在念谁谁的名字，然后萨杜，谁谁的名字，萨杜，因为跟马来语是一样的。
萨杜什么意思？
一就是一票一票，
哦、
一直在念谁的名字，萨杜，谁的名字，萨杜。我还这个时候我就专门拍了一段视频，因为真的是长见识。
嗯
嗯，
哎，他们会把那个手指涂黑吗？
好像没有。
他那个是摁手指头那个指纹的那个油泥，
但是他那油泥
很难洗，
就是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之前马来是也在大选嘛，
对对对，
马来大选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马来大选，然后我就看到我们一些这个这边的那个同事啊，还有朋友，包括我们那时候去岛上玩看那个船夫他们，
嗯，
然后全都是那个手指这块都是黑的，
嗯，
有的是黑了一个，有的是黑了好几个。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它不是说按指纹的这个地方是黑的，它是半个手指都是黑的。
嗯、对对对，
那是为啥？为什么整个半个手指这块是黑的？
他们投票的时候，那个手指它下面有那个油墨，那个油墨
是粘上去的，是吗？
对，是粘上去的。
为什么不用那个印尼呢？
那个
因为印尼
不禁用，不禁用，
不是因为印尼只能在印尼投票用。
谐音梗扣钱，我跟你说。
嗯，好了，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他们这只要是一投票全是洗不掉，我开始以为是什么宗教的什么标志呢。
我倒是没有特别近，因为围观的人特别多，
嗯，
我没有靠近看，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到底是有没有按手印，还是类似台湾大选那种是勾的，
嗯，
我不太确定，但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小村口，然后有一个唱票展示和计分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嗯，
然后后面就隔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看到说印尼的那个人他儿子和后面的人就连任，女婿连任什么之类的这些，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那你去看那个葬礼的时候，他们是那种就是开心的状态还是悲伤的状态？
哎，对，这个也挺有意思。
嗯，
就我发现路经，我为什么勾起了我吃席的这个想法？
嗯，
路过的村民头顶上都顶着一个那个小笸箩一样的那个东西，有点像泰国，顶着一个笸箩，上面有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嗯，
有点高，我没有看清楚，我感觉是席里面的那些吃的东西，嗯，没有什么悲伤，
嗯，
但我相信可能跟因为他岛又不是一个穆斯林的岛屿，他信奉的是
基督教。
不是基督教，是印度佛教，然后和当地的巫教的一个结合，
嗯，
所以你还说不好他们到底死亡。
哇，风还挺大现在。
对，就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是一个新的开始还是怎么样，
嗯，
反正没有看到有特别悲伤。
跟泰国一样，因为之前那个我在那个泰国，我不是去了那个皮卡丘庙吗？
嗯，
那个皮卡丘庙我一刚进去的时候，因为它不是一个有多大门口的那种庙，其实就是坐了一个那个电车下来就是，
哦，
进门就去了，但是一进门不是先不是那个庙，先是一个四圈的一个建筑，然后那个建筑非常的干净，全是纯白色的建筑。我说这是个什么呢？然后我就往里走，就听见了这个吹奏的这个乐器的声音。我说这是什么呢？然后我又继续往里走，就走到了人家灵堂里，
发现门口是灵骨塔，是吧？
然后对，不是，先是走进那个灵堂里头，大家是就正在开这个
追悼会
这种东西。我说哦，这是原来是追悼会啊，然后我也听不懂，然后我就出来之后发现旁边两侧全是那个放骨灰盒的那种墙，你像咱们国家都是放在一个楼里嘛，就是它不是对外的，就在一个比如陵园里面一个盒一个盒，它在楼里面，它不是露天的，它那个是露天的，
像保险箱那样一个，
对对对对对，一个全是露天的，
马来西亚也是。
对，你从那儿过你就完全可以看到就所有人，所有盒，然后再往里走才是那个皮卡丘金刚狼的那个庙啊。然后我就才知道他们原来对于葬礼的感受是开心的，就是怎么说呢，很不能说开心吧，就是并不悲伤，就是要把就觉得家里人去了一个更好的一个
解脱了这一世的痛苦。
对对对，就我感觉他们不是那种悲伤的，挺好的。这是我之前你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怎么样？你最近有什么有意思的见闻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一个以前我们做电台节目的时候，就底下听众老说我们就是跑题儿。
那我就是听众啊，以前我可是曾经的听众，
经常说我们跑题儿。然后我们的风格就是跑题儿，所以到现在为止
是个散文型的节目。
对对，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想好咱们今天聊什么的，对吧？
没事，那我
实验性，实验性的，
慢慢想。就是我对汽车行业的东西还是比较了解的。有两个新闻，一个是理想汽车的毛利还有市值1200多亿，然后毛利率是22.2%，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奔驰退出电车了，以后不再发展了。
哦，
哎，
退出电车了，我听了推出电车了。
啊，我再加一个啊，然后苹果也不造车了。
嗯，是苹果不造车了，对。
那就这个来说的话呢，就是理想汽车呢，
比亚迪还降价了。
对
啊，
嗯，
对，我家里面就在国内就是比亚迪。但是我不是一个比亚迪，我不是一个迪粉啊。
我以为他想说我家里面就是比亚迪中国的代理商，
代理过江淮，没代理过比亚迪，
还真是。
江淮是未来，
哎，反正就是代理哪个干不下去了，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情况。
49年入国军是吧？
那么说一下，
哎呀，这是什么比喻？继续。
理想汽车呢，就是回国的时候机缘巧合去，因为只要去商场了，现在就能看到这个理想的展厅啊。然后呢，服务人员也很热情啊。从我们的销售的角度上呢，以前我是做销售的，那从销售角度，它增加了用户的这个
客流曝光，
对，曝光率增加了。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能让这个用户能更直观的是体验到这个车，可能我并不想换车，但是我开了一下，我就觉得对这个产品
还行，是吧？
那我本身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个汽车爱好者，那我喜欢 V8 啊或者 V6 啊，就这样的，那应该是
你喜欢的都不低于100万，
没有，也是只是存在于喜欢，但是还不是像那个。
别举例，不要说。
啊，对，然后呢，就是如果啊，因为我是宝马车主，那么我还有一个小猛禽，如果要我家里面有一台理想，那么场景就是我一旦出门带着老婆孩子家人等等啊，我会想去开理想去出行。
那为啥呢？
但是我要上班的话呢，我就可能会开我的宝马。
为啥呢？
因为这个理想汽车能给全家的每一个人带来一些愉悦的一个感受。
我怎么觉得这期
感觉是理想赞助的？
对，
就是真的是，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嘛，就是理想你可以不要不去碰，但是你不要去试驾。
为啥呢？
尤其不能带小孩去试驾。
对对对，因为我的儿子五岁，现在已经会跟理想同学讲话了。
我以为现在已经会开理想了。
对，这个并不是说理想的广告啊，就是说它确实是一款好的产品。
哎，我一直就不太懂这个电车，因为我是一个那个。
你是一个 Taycan 车主。
Taycan 是什么？
Taycan 是什么牌子的？
Taycan 是电车。不，我但是我不开嘛，那是买，那是给那个我太太开的嘛。
嗯。
我自己一次电车没开过，而且我也不理解电车，我也不懂电车，因为我还是一个比较传统那种，就发动机，我还是觉得发动机这东西比较舒服吧，或者比较靠谱。我不知道，反正我除了试驾的，试驾。的时候开过那个 Taycan 以外，你就没开过电车，没有任何感觉。所以这里面好多事儿我不太懂，就是老说什么增程式的，是吧？还有什么理想是什么式的？
增程式。
增程式的，那就还有不增程式的呗。
对，
比亚迪好像是叫 DMI。
就不增程式的应该叫啥？
增程式呢，就是发动机不直接驱动，它是发电给电池，然后还是靠电池的驱动力。
发动机发电给电池，
嗯，
那等于说这个电池就不用换，它不用充电，它就一直就
它可充可不充，
可充可不充，
嗯，
那也就是说这个它就不存在那个我非得还得买一个那个充电的那个设备的东西，
对对对，
是吧？
理想就被他们开玩笑说百公里油耗九个油的电车嘛，
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脱了什么放什么嘛，就是这个意思。
百公里九个油的电车，
嗯，
那它跟那种就纯电嘛。那种是有什么优缺点吗？
我换一个说法说哈，就是真的去买理想的人呢，他并不是说在乎他到底是什么驱动形式，或者是说他的油耗是多少，
嗯，
他更注重的是这个产品能给他带来的愉悦度。
怎么又听着像
广告？
还不够接地气是吧？
又听着像广告。
哎，能不能用你的专业把这期节目定向投放给理想的那个公司？
我是一个
不用，我有一些前同事就在理想，
发给他们。
对，
你最好直接发给理想，
对，
发给理想本人。
刚刚说还缺不缺 KOL 和 KOC 是吧？
我们不要 我们的 KOC 全 KOL KOC 全是 CEO。
对，
来接着说，接着说。
那我们不提理想了，好吧？我们换一个，
嗯，
就是奔驰它。不继续投放钱去造
电
车，
为啥呢？
因为它不赚钱。
他好像要把电车这条线交给吉利来做。
对，他现在的电车只占它的销量的10%，但是它的研发投入度超过了，基本接近一半了。
哎，我怎么坐着坐着就变成北京瘫了？
是，
哎，习惯一下。
刚才说，
哎，葛大爷是北京的吧？还是天津的？
葛优应该是北京的，不，正好他爸是北京的嘛。
反正离天津也近。
是，
我一直对电车这个东西吧，其实一开始啊，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非常的政治不正确啊，首先说，但是就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感受啊，分享一下，你就希望你能来反驳我，就是。一开始在国电三强的时候，国电三强阶段刚有国电三强，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它是个新生事物，而且它有诸多的优点，也非常好。但是后来随着所有的车企都开始做电车的时候，我突然隐约的嗅到了一种韭菜的味道。就是，而且当一个产业变成了，就是当一个行业有几个这种高精尖，比如说啊，去研发去生产，突然变成了人人都可以研发生产的情况下，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发展就开始有点变味道了。我不知道啊，这是我个人感觉，它就开始变成了并。没有更强调去往这个技术先进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而是大家开始拼销售了，
嗯，
开始拼
营销，
投入广告，投入营销，然后怎么去卖更多的车，怎么去不好说，对吧？就往这个方向去了。 而忽略了很就是一些精力往这个研发上面去走。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首先呢，就是你说的那个汽车，它是一个综合性质比较高的一个。
对啊，对啊，它跟手机可真不一样，这东西。
对，但是现在
不是在影射谁啊？
你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像现在就像当时谁都能去造一手机了。
哎，对对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好像你看过去有国电三强，或者一些大品牌才有这个能力，那是因为他们有积累。国电三强是因为他们也又做得早，而且，前期有了很，因为他研发了很久才卖车嘛，对吧？他有这样的一个积累，然后比如说他，我随便说数字啊，比如说他，你看每年财报他会有70%的，资金用来研发。然后比如10%的资金用来这个营销，但是到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在做电车的情况下，大家是变成无奈的这种，对吧？前提下我可能本来10%的拿出来营销，现在就变成70%，
对，
拿出来营销，你钱的总数是有限的，你拿出来更多去拼市场，甚至因为市场的原因你降价就意味着你利润更低，你论更低，你钱持的更少，你拿出来研发就更少。我就觉得，好像对整个这个技术发展，不是什么好的。我不懂，我外行，我瞎说。
我是这么看的啊，就第一，关于你说的那个技术研发项的，我觉得有点像什么，有点像 iPhone 刚出，对于我作为电车的车主啊，就是我觉得电车的产生和出现有点像 iPhone 之于传统的塞班级手机塞班系统，就它是，我理解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感觉不再像发动机燃那个变速箱的这个方面去沟通那个去攻关了，基础攻关，但是就是我们本来也不擅长这些东西，或者说我们自产的这些东西在销量和市场上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尤其是国产，但电车的出现基本上把变速箱和油箱这两个东西
就没有了
嘛，全部都解决了嘛，
了
对，属于
把我们不太擅长的东西给
对对对，所以我们用了一种更擅长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它截止目前为止啊，看来的你看宏观数据，中国市场是40%以上的销量全部由新能源，就无非是无论是 DMI 还是电车都已经在做替代了，然后在泰国比亚迪和应该是长城也开始都在做，就是尤其在东南亚，然后甚至连中东，当然中东的比例很小，只有1-2%，但其实你能看到中东的这些财团也在投资，无论是蔚来还是什么，就能感觉到，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就只有中美两个国家有更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力。
其实我更担心的就是，我就担心汽车这个东西。因为我很爱车，车是我的一个就基本上最大的爱好了，就是大玩具。我就是2003年我就加入车友会，在玩车这个东西。我就怕车就像 iPhone 一样，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就越来越无聊了，就越来越同质化。你当年的诺基亚多好玩啊，诺基亚、索爱，对吧？还有什么三星，这些手机多好玩！光诺基亚出了多少奇奇怪怪的机型，对吧？什么口红的，向上转的，什么扭过来摄像的，
现在全是大屏，
带游戏机的，对吧？
对。
你看现在所有手机啊，是现在手机更好用了，功能更多了，生活更方便了，都带来了整个时代的变革，甚至我们的行业，对吧？我们就是靠这吃饭的嘛。
但工业设计上可能没那么，
但是你不觉得都长一样吗？
没那么丰富了，是吧？
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当长大的那个年龄喜欢的东西，其实就是变成一种我们自己的情怀。
可是我觉得现在小孩就特别不幸福，就是他生下来这个手机就长这样，他从来没有见过手机可以长成奇形怪状的样子的。
哎，你说到这个就不幸福，这个我想到了，就是最开始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家里面自行车，后来换成摩托车感觉很幸福。
没，我们家没有这阶段啊，
摩
托车没骑过摩
托。后来又换成四轮的汽车又很幸福，四轮的汽车呢又换成稍微好一点的四轮的汽车又感觉很幸福。
对，
这就是这一点。那电车呢，它也可能只是一个阶段。
对，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
我们老百姓呢是不可能知道到底是这个电池能走到哪里。
我刚才想表达意思就是现在太同质化了， 就太无聊了，然后技术的变革没有那么的明显了，然后就导致了这些东西就会越变越像，越变越无聊。就跟手机，这次那个三星不刚，我操，打雷了！一会儿不会真的下雨吧？
刚才在后面有一个闪，
应该能拍到是吧？
能抓到了。
嗯，好，我们下雨也录。然后三星刚开那个新发布会嘛，就大家觉得手机很无聊啊，然后屏大了，或者大家在拼那个谁的黑边
更窄
，谁的电池更经用，谁的摄像更好用，就这些。然后过去我们玩车 GDM 对吧，那种各种改装，你现在就这种电车我就觉得特别无聊。现在电车好像也在拼谁的多媒体系统好，谁的车机系统好。
它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应该是资本的热钱是在往哪里去。如果要是有，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拼的是电子产品手机，
嗯，
那个时候资本就疯狂的在。
那你觉得这个电车，我就这么问吧，就你看咱们是差不多前后同龄人嘛，嗯，不会大出一个时代去。你觉得电车比油车好玩吗？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
对，
我都想干。
对，我觉得他的回答是一个好的问题。我觉得电车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嗯，
是，嗯，作为普通人，或者是你的收入相对 OK 的时候，你有机会拥有第二台车的时候
啊。
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有一台玩具属性的和一台能够照顾到全家人属性的这台车。
嗯，
电车的出现是让你能照顾到全家的那台车非常便宜可以获取。
电车可不便宜啊！现在
你想一下，
9800，
你想一下，
那你说你刚刚那个之前，哎，那个什么车
，mega 理想的那个 mega，
60多万的
车，不，但你要这么想，原来拥有 mega 这种类似配置的是 alpha。它是100万加加价30万提，
嗯，
可是你现在如果啊是50万就能提车，你可以剩下70万来买一台跑车了，是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啊，咱们仨的那个对这个，可能以后再找时间，我们再专门讨论一下，
对对对，
因为我还是，你没有说服我这个问题。
就是假使你有200万的预算来买全家的车，
嗯。
当你原来没有的电车可选的时候，你只能选择就照顾全家的车，你可能要选到路虎揽胜，或者是X5 X7这种级别，才能够有足够大的空间，还有足够丰富多媒体和足够丰富的配置来满足全家人的需要。
那我可以直接买一个那个什么不就完了？那个，哎，那个叫什么车？
嗯，
就小中巴一样的那个。
哎，我知道高育良同款，
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但那个没有人日常出行，
不全家吗？
对，就是
考斯特
，
对，就
是那个考斯特，不是中，他好多那个改考斯特的，就是把里面搞的，
对，
可牛了，我能洗澡，能唱卡拉 OK，
对，房车，
能喝酒，对，
就他把你兼顾全家的那部分的预算可以极致的压低，
没有，但我觉得
剩下的那部分钱你就可以玩玩乐属性。
我先不顾全家的，我就是觉得这个时代科技的发展让这个越来越没意思了，就是。
但
我
觉得
这么跟你说吧，
我觉得它是科技平权。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当自动挡开始普及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这种感觉了。
对，所以我说它是一种科技的平权，因为你一直属于。天花那个叫什么跷跷板的那边，对于我们来说这叫科技平权。
我呸，就是
对于你来说就是你不独特了。
我只是觉得你看啊，有两样东西的消失让我觉得车变得没意思了，一个是那个
变速箱，
手动变速箱，不是说完全消失嘛，但是现在你在市面上买，就像我前两年我特别想买，突然想买一个思域，就是因为思域是还有这个手动变速箱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手刹的消失让我觉得没意思了。现在都是电子手刹，你告诉我电子手刹我怎么漂移？
一样漂啊，只要速度够快，方向盘打得够快。
就是因为速度快漂移会不太安全，就不如那种就是我可以随脚给脚油，然后一拉手刹一打弯就原地漂啊，
嗯，
就非常爽。
9号卡丁车可以
啊，那就只能卡丁车了。卡丁车不用手刹，卡丁车弯打大点儿就飘了。对对对。
正好凯文刚才也说要把这话题收一收啊，
收一收，收一收，收一收。
那么我最后说一句话，
嗯，
就可能是别人开电车的时候把他的911粉，
哎呀，
对，
有点心理不平衡。
对，就是
我还有 take
电车让马力变得非常廉价。
对，
未来可能大，我觉得大概率啊，
嗯，
油车或者是油车加电车的结合的那种超跑，会成为就是玩乐属性的超跑或者是跑车，会更加的孤傲。
哎，这次那个什么，你听，这多爽！
这说明我们不是用电脑后期做的。
对，
那个《飞驰人生二》里面不就是涉及到了什么？我没看这电影，在这儿没
上映呢。我也还没看。
他不就涉及到了他那个混动的车去参加那个比赛是应该是不行的吧？哎，不讨论这个话题了。
下一个话题。
是本来我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各位跟我一样嘛，我们也打了好多年的螺丝了，
嗯，
在厂里面，
嗯，
打了这么多年螺丝，我是不是说了不该说什么东西？
没有
OK， 打了这么多年螺丝以后呢，我就想知道这个我们的专业，我说的不是大学专业，而是在厂里工作的这些经验专业。能不能为我们将来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可能打一辈子螺丝嘛，
嗯，
为将来想做的事情能带来一些什么帮助？首先提个问题，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如果现在，就你今天不是接到了一个邮件吗？
对，辞退邮件。
辞退邮件，吓一跳。
我其实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在想了一下，嗯，在疫情之前，其实我非常笃定。因为我很喜欢跟人沟通，然后我对这个世界，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世界还充满了好奇。可是我可能不一定有足够的钱去环游世界，所以然后我又非常，
他们说环游世界好像用不了多少钱，就是
那怎么也得卖套房吧。
关键是你的用不了多少钱。
不，我看过那个 B 站有他们就是
骑个自行车，
不是那种，就是真的小两口。就这个地方住一个月，那个地方住一个月，一共走了60多个国家才。
B 站那个出名的那对夫妻，
不是那一对，
卖了套房子吗？
不是那一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他们也没有什么工作啥的，就年轻人小两口，整个转了大概60多个国家，花了12万吧。
那应该不行吧？
应该可以吧？不，人民币，
12万美金，我觉得有机会。
人民币，他们住的地方都很便宜啊，就是什么RMB这种小的。
你如果要说非洲、亚洲、欧洲、美洲一个地方挑一个国家去，这个12万应该是
他们没有，他们
这个路我感觉机票都不够。
他们去的都是我印象里没有美洲，有南美洲，有南美，然后欧洲，但是去的都不是那种，
或者我就这么说吧，
特有名的地儿。嗯，
我12万这个价格。这两年走线都不够。
我跟你说，我那天研究了一下，不是研究一下，我看了一个那个视频。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研究？
是不小心刷到的吗？够，够够够。
对，
看了一个纪录片，然后批判这些走线的人的纪录片。嗯
嗯，就拉回到那个
人均啊，你说
拉回到那个话题，我觉得我可能不够钱，也不够时间，或者是不够那么放松，
嗯，
能够去全世界周游。但是我希望能够跟全世界的人聊天，然后我又很喜欢潜水，基本上我有时间就会去潜水嘛，被晒成这样。
就每个人不都有那种就是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事业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
开个潜店，
对，开一个潜店加潜庄，这样的话我既可以。跟人潜水，又可以跟人结束之后喝酒，分享见闻，跟每个人聊天。后来因为发生了疫情，潜店这个事儿，或者是就是出去这件事儿都不太容易了。我后来包括我觉得这件事儿，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开潜店的朋友就倒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好生意，可能就又回归到了35岁中年人失业之后要干什么的这个话题。我那个时候想，我要是想跟其他人丰富自己的见闻，
嗯，
可能要去开，就是开，真的是要变去开滴滴了。但后来这一个是疫情放开了，后来我发现开滴滴这个事儿对于男性的那个前列腺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了，我可能还是不太行。
我之前说一个细节，我之前注册滴滴还被拒了，
嗯，
理由是 车轴距太短。
凡尔赛。
对。
不是真的事实。是
是
事实。
说轮距太宽吗？
没有，就是轴距太短，因为它是让你选项。
但是迪伦，我觉得吧，就是把爱好变成事业，这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啊。我家族里有人是开 4S 店的，那他后面也有二手车的这个业务。我回去呢，看着哇，这些后面的四五十辆车我都分析了。天天跟他打交道，那你就坐这儿吧，有人来你就给他介绍这些车就卖。OK， 我很懂基础参数、性能这些东西。但是你让我天天去做这个事情，烦得不得了。
那不是你的爱好，那你的爱好就不是卖车，你的爱好是开车、玩车。就严格说，这就不算是你的。你如果你的爱好是卖车，这才是匹配得上的。
那你会不会就是说，你每一天抽出一个小时去做这个事情，你就会很开心？但是你每天呢，就拿出12个小时去做、
你的意思是，对对对，当你的爱好变成事业的时候，你就可能不开心。
对
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架空的聊退休生活的。因为我举个例子吧，我见到一个状态特别好的一大爷，我去塞班岛玩的时候，报了一个那个，他算滑翔翼水上飞机的一个旅游项目，一个广州大爷过来接我们，
就敢死队开的那种，
对，史泰龙那个，然后大爷就把我们接过去，就坐了整趟飞机飞行，聊聊天，发现是广州人，又聊聊天，发现他在广州原来是开那个温泉水会的。而且很出名，那家温泉
澡堂子，
对，那家温泉水会，我们它在一个广州非常出名的一个东山，叫东山口的一个高速路边上，我经常见过他。大爷就是开了这种场所比较久，然后跟太多这种社会上各形各色的人打了太多交道，心累了，然后孩子已经就是平稳的有了自己的事业。大爷就
没有后顾之忧，
对，大爷就把自己的这个产业就托付出去了。他每天就是他自己等于养了一个飞机，然后雇了一下那个就是飞到塞班岛的这些休息的航空人员来开他的水上飞机，每个月给人点钱，然后他自己运营这个飞机，靠在 Airbnb 的那这种一日的行程，或者是在携程和马蜂窝上面的这种行程，他跟我说连玩带什么，一个月有个一两万收入，他不需要别人养老。其实就是看你的状态，我觉得是。
之前我看了一个那个姐姐，其实说是姐姐吧，基本跟我
天津人这姐姐可就范围太广了，
跟我同岁吧，差不多跟我同岁。
小姐姐，
小姐姐，她是在上海工作，然后她就是喜欢，她去之前旅游去趟曼谷，她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曼谷。谁能不爱上的
女的
也爱上啊，她喜欢这种生活节奏嘛，然后也没有那么危险，然后也可以很安全，然后到处玩什么的。后来她就决定在40岁那年就退休，给自己退休。退休之后有一些这个算是存款嘛，然后就去曼谷买了4套房公寓，就是咱们在曼谷时候住的那种一间房的那种小公寓，买了4套，他就这样就开始过自己的退休生活。这4套房，3套就是RMB，然后1套自己住，每个月去掉所有的，对吧？管理费啊、卫生费啊，就去掉所有的税啊，什么都去掉，纯利润，那就是他的每个月的生活费嘛，差不多6万到7万泰铢，足够他在曼谷。
对，只要他是现金买的房就。
但你如果从纯财务投资的角度，可能就不是一个好，
那不是一个好，但是他现在
生意嘛，
足够他在曼谷生活了嘛，
其实就是找点事儿做，他就变成了，对吧？
然后后来就这么一直过得非常开心。然后他说将来如果那个需要钱了，就卖一套房就完了，没啥。我就觉得他这种生活状态还挺开心。但他刚才说那种问题，就你如果让你天天潜水，你还能那么开心吗？
我估计也悬。但是如果我是开潜店加这种类似民宿嘛，因为潜庄是有住宿的，我觉得应该 OK 吧。 我还挺喜欢做饭的，当然没那么好吃啊。
但是你
然后再跟，
就你仔细想过，就是，你到底喜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我是喜欢跟不一样的人去了解他们国家的文化和内容。
哎、对，就
是生活，
是生活。
对，我希望延展自己生活的边界，因为我们自己能体验的生活，因为你只能活一次，你能延展到的生活的范围太窄了。
这就跟我那个想做的事儿差不多的那个。
就我听你讲一遍故事，我好像就多活了一遍。
对对对，
哇，受益匪浅，
有点深刻啊。
热辣滚烫的那个英文名就叫做YOLO， 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嗯，你只能活一次。然后我跟我想开酒馆和做播客是一样的，就我本来这是一套东西。
嗯，
我开酒馆是为了我有个地儿吧，
跟人聊天。
不是，我开酒馆本来是为了我本来就是想要一个录音间，就是录摄影棚。
嗯，
然后我可以找朋友聊天，朋友是有限的，但是怎么能得到无限的这种生活素材呢？就开一个酒馆就可以得到无限的生活素材，对吧？以前对、啊、台湾有一个电影，就是给我一个印象特别深嘛，好多年以前了，叫什么？好像叫《36个故事》吧，桂纶镁演的。
啊、哦，我好像看过。
是36个故事还是多少故事？
我大概知道。
他就开了一个咖啡馆，然后你来喝咖啡，你可以就是不用给钱。
但你要分享一个，
但你要讲一个故事给我，然后我觉得你故事值，我就请你喝杯咖啡。
嗯，
好像还能以物易咖啡。
对、
啊、
林晨曦和桂纶镁演的。
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然后我就可以朋友的朋友，反正你去酒馆都是这样的嘛，一开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陌生的顾客，然后身边这些人，然后一起来聊一聊，要有趣的故事呢，我们就把它集合在一起，大家这样，
嗯，
对吧，聊聊一个这个节目出来，对吧？然后卖酒我觉得不挣钱，因为现在精酿啤酒据说已经我看见一块九的一瓶了，
所以你应该把他的那个应该早 C 晚 A 一起干，跟那个咱们在曼谷看的家店一样。
是，但是那个也不挣钱，我觉得酒馆的东西挣钱弄不好是餐。
哎，这期好像没有那个果冻那个酒
没
那个
嗯，
以前我每期
最近没有，最近没有。
他那个生产不过来，跟不上你供应量。对，
也没有。之前联系我们说那个要做定制的，定制的。然后我想这个等我回国以后再说吧。
嗯
啊，对，说到这个呢，就是酒不挣钱，但是我可以线上节目弄点广告费什么的也可以，也不用搞什么太多的事儿。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样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人生。可以有那种代入感、
嗯、
体验感，我就觉得非常好。我开滴滴的时候，我也是本来抱着这个想法，我想在那个车上装一个摄像头。
后来知道违法是吧？
那个时候还不违法，那个时候真不违法。后来就没过多久，才说那个是违法的。
嗯
啊、但是你要是征得别人同意，这个事儿就没有，就像演的了嘛。就特别像演的。我是希望。大家是自然而然的，
他得提醒你，得每个上车的乘客都得提醒他，我这儿录个。
那不用啊，就所有开滴滴的上面本来就有嘛。
但那个是给公司的嘛？
对，是给公司的，但是他
作为用户的数据，应该是不会、
嗯、
不允许你的其他商用。
反正 anyway， 我是希望有这样的生活了。那现在我就有一个问题，你看打了这么多年工，然后大家一直不知道迪伦是干嘛的。
嗯，
其实迪伦是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是做推广的。
嗯，用户增长，
用户增长做推广，在互联网行业呢是一个，就是比较关键性的岗位。
也没有，就也是打螺丝吗？
这比较关键性，增长多关键。大海是这个大海干嘛的？不清楚，你介绍一下吧。
啊，我在海外有15年的工作和生活的经验，
嗯，
然后之前是在那个某国产大厂，然后做国家代理。
啥大厂？手机还是？
对，蓝色。
嗯。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也是跟迪伦一起 做互联网啊，然后主要是做运营。
做运营啊，运营是挣钱的，
嗯，
推广是花钱的，但是花钱的目的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对吧？就是相当于，你是那个和平路金街滨江道门口那。进来看看啊！
我是那个小气球，
看看啊、
我是那个充气气球，一直进来那个。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假如说我这个又有播客又有酒馆，这个我就靠你给我专业上弄点量。你有什么方案？你给我听听，我给你批一下。
我给你提个方案是吧？
啊，提个方案是吧？
我其实也在想，我们的工作到底能够。就是为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能，
或者简单说，它是不是一个通用的？
对，我因为我其实一直，我除了自己就是日常的之外，我也跟朋友在做一些顾问类的工作。
嗯，
然后我很喜欢接电商和其他的那种到店类的这种业务，因为比较好，比较有意思。就是
你说的到店是实体店吗？
对对对对，因为总觉得。纯互联网、
嗯、
尤其是线上娱乐社交这些有点偏浮、
嗯、
就还是会有点跟就是它有跟线上生活有接的地方但它跟日常生活的关系度没那么大、
嗯、
但电商和我们到店里的业务其实就关系很大而且跟国民经济的相关性非常强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然后我自己也在想我们到底就是用增这块到底跟他们有什么正相关所以其实但你们没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在这尤其是在2023年开始吧、
嗯、
就抖音开始做了直播电商
嗯
之后再加上
抖音团购
对, 对, 对
抖音的本地生活
抖音的本地生活以上、
嗯、
你发现其实线上和线下就几乎完全打通了尤其再加上我们现在就是
有没有那种异军突起的招儿？那个就出两个，我就
那就只能你只能
厉害了，我一下就厉害了，我就
你只能变把自己变成网红了呀！
我不用变，我很红，
就是小杨哥呀。
那怎么红不了那么厉害？我不想做
薇娅、
啊、
李佳琦呀，
不想做成那种的，就是
对，但
太大了。
但你就是你很明显的发现，
主要是做不到。
对。我不想做是吧？就跟健身的时候一样，我好怕练成那种肌肉怪啊，是吧？好难看呀，肌肉怪，
好不想上清华
啊，
太远了。
对，但就是做电商，你会发现这两年跟着视频直播做到店和本地生活，一定是大趋势。
嗯，
真的是大趋势，就是做。
我之前在那个。我在天津的时候，
嗯，
然后我喜欢就是在去什么地方就刷一下本地嘛，
嗯，
然后刷天津本地有一个烧烤店，
嗯，
那招儿老邪了，真的是美女泳装、比基尼
去烤、
嗯，去烤去
端盘子
、
哦，
老多人了，特别多人。
但这种应该这两年都会很容易被搬吧。
Wow,
深圳有一个炒粉
他当时就容易被搬呐、啊，但是他用的是本地生活的量啊，所以他就没有。
应该是抖音那个抖音在某一个阶段需要内容供给的时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内容丰富度起来了，绝对不会。
然后底下我因为我不只光看视频，我还看他那个评论和那些数据嘛。
嗯、
先刷一下评论，底下评论全都是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但深圳因为深圳很明显有一个那个炒粉大哥。就直播自己炒粉，非常火。
还有那个鲨鱼的那个姐，
对。那其实你这两年你会发现，其实线上引流到线下，是所有线下业态能够长期和有效发展的，几乎是必有路径。包括二手车，我在微博时代就在关注一个二手车贩子、
哦，二手车
抗月
啊、哦，我就想说，我就挺喜欢抗月，
我非常喜欢抗月，
因为好多人。卖二手车就是那种奇怪的那种卖法，有你看我见过
也不是奇怪的卖法，它就是报参数
啊，那是普通、
啊、
那是普通卖法，我见过奇怪卖法的，什么那种段子类的，就是一个女的，一个美女，啪一下被推，那女的啊往后一闪或者一摔倒，啪镜头一切摔倒了，变成了那个男的在那卖车，就摔在车上，然后这个车是什么什么参数，什么什么参数，然后都是这种转换的，还有什么？还有比较另类的段子，就是
上蹿下跳的那种。
啊、嗯，对，然后 各种跑酷，
嗯，
啊跑跑，擦就从那个窗户就钻进那个车里这种。还有什么呢？前两天我看一个文章，是说有个迈锐车特别火，它是专卖灵车，不叫灵车，就是这车出过车祸那个，
带魂环的，
带魂环的车，
大
叔，嗯，都很邪。但是抗越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抗越它是真的是靠汽车知识去带，而且
你能感觉到，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爱好和事业
结合得很好，
结合得算很好。
嗯，
他喜欢车，你能感受得到。
对，
所以我觉得他活该他火。
嗯，对啊，
我跟真的我，而且哎呦，还有一个点是他拍照非常好看，
而且他有个特点，就是首先他不忌讳恰饭的事儿嘛，
对，
然后又特别直白，而且就是他相当于他们。
喜欢您来，
对，喜欢您来。然后他把那些他卖不掉的车也经常就是
RS6 RS18
哎呀，他老逗了。这人还挺有意思，最开始开洗车店的，
对，我在
贴膜店，
我好像是当时通过陈震，当时跟他说叫昌平国王，
嗯，
然后跟他拍过一期喷卡钳，我知道这么一人。后来我发现他比陈震有意思多，
他比陈震有意思。对，
陈震我说实话有点就太卡了，没什么干东西。
然后抗越他的那个，我怀疑，我没看数据，但是我怀疑抗越的那个成交量是非常高的，他的成交量非常，因为他的粉丝被他的那个视频带的全都是非常精准的粉丝。
对对对，因为他有点像二手车那个，就专门走豪车的嘛。
对，就比如说你天天拍擦边的东西，然后你卖东西的跟你那个视频内容不相关的话，你的流量是一点用没有。
对，而且你眼见，我眼见着他从昌平，然后到那个 Red One 的展厅，然后现在又建了一个类似汽车小镇嘛。
嗯，还给他媳妇儿开了一个咖啡馆。
对，然后在广州也有几个叫什么小波，还有一个欢喜哥，反正都是几乎都是，哦，还有一个什么，
啊，小波那个我知道。
对，还有一个什么玩911的阿虎什么之类的，就专门玩911的，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线下业态能够做得好的，没有线上引流都很难很难很难。自己做的品牌或者是线下引流的，全部都要看线上引流。
嗯，反正我是觉得，你看，这就是我想把这我想做这两件事儿，
对对，
合而为一的一个原因。你也可以，你可以开个浅店，然后呢，
每天直播
潜水。
对，
有没有那种能30米还能用的摄像机啊？
有，他们有拉，有一些玩技潜的会直接拉光纤和下去水下。
我就直接下去直播，这多牛逼啊！
或者是段子，我觉得视频也有意思。或者，我觉得你的那个创意点也很好啊，就是每一个人来分享，就是每天让不同的
客人
来分享他的故事，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就需要一定的排汗时间，大家就会喝啤酒，
对
，AirDrop 视频，
对，
然后就会讲我在哪儿看了什么东西，在我的那儿有什么东西，跟人沟通，通过别人的描述来了解这个世界，真的太有意思了。
那本来它是一层一层的，就是先是找一个，你从运营的角度给我出招啊，我先是客人里，好像是朋友啊、客人啊，
核心粉丝群，
先是一个人，比如说你是我的客人，我找你，我跟迪伦，我们俩约你一块儿，这个录一期节目，讲讲你的故事。然后后来发现，他的故事跟另外一个人一类的故事，我就把这些人都请一块儿。对吧，十几个人坐在这儿一块儿聊同一个话题，那就更有意思啊，大家可以互相碰撞，碰酒借酒会是吧。
对，我估计咱俩那个如果是浅装和那个酒馆最后是一个类型。
嗯，
因为在浅店到了晚上大家也都是
喝酒
一直喝到半夜，美其名曰去排排嗨，但实际上就是为了喝。
从我的角度上啊，先说一个最接地气的，就是我在马来西亚所有的朋友，都听了你的电台
啊，然后都催更
啊，然后都催更，就尤其是过年那段时间，不知道你去哪儿潇洒了，哎，怎么还不更新了啊？是不是？然后转去看下面推荐其他的电台。啊，这个就是我可能直接给你带来20-30个粉丝，那他们在后面产不产生裂变，就是另外一回事。
嗯，
就比如说你的酒馆也是，我觉得这个酒馆很有创意，那就跟 之前很多小妹妹去拍星巴克似的，就是到时候来你的这个店成为一种时尚，你自己自带标签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裂变。
还得，而且运营还可以设置主题和玩法。我给你分享一个我在上海看到的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它是攀岩主题还是什么主题，他老板就是在那个酒馆，不大一个酒馆，上面有一个引体向上的那个抓手，他每天就发视频，能做10个引体向上，他请你一杯酒；20个，他就请你2杯，他就每天就播这个。
这也太难了，我天！
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过来做挑战，但很有意思啊，它就是一个主题，这就是玩法，对吧？而运营可以给你设置这个玩法，它几乎可以变成你的一个传播的，主题和段子。
但是这种视频发个20-30个，就后面
就无聊了，是吧？
对，就
它没有内容，没有内容。
除非人是不一样的人，你比如说那个华哥去拿那100公斤的那个哑铃，他今天去工地，明天去消防局，后天去俄罗斯啊，那这个样子的话，他还是会有。
我看了，因为我看了几次，好像上海因为人不太一样，有男有女，然后有玩攀岩的，也有外国人。
主要是这个
还有外国人，对，
这个酒馆这玩法太多了，你跳海又有很多种玩法，
是
吧？你开一个带舞台的店。你可以有演出嘛，对吧？有演出可以吸引这个
脱口秀的，
对，脱口秀啊，或者小型演出都可以。然后你这边开一个可以布展的店，就可以那些看展的人就可以一边喝酒一边看展。就你其实有很多，我们做的就是直播的大电台的店啊，你也想参与、这个、
你想分享你的故事，
你
也 来、
啊、
你也可以来聊。
我们专门开一个频道就分享故事用，然后再开一个频道聊天用，对吧？我们还有视频的，对吧？如果分享故事的这位，客人好，颜值比较好的话，
变成常驻嘉宾。
对，
哎，这个可以啊。上次那个妹妹可以让她来接受一下采访。啊，那个妹妹
我就说你，我这
那个妹妹也是有故事的啊。
是吗？你先讲给我听听，审核一下。
导演试试戏。
她上的大学，然后参加了3年工作。然后。又选择了重新回到校园去读研，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故事。
而且为什么选择了来马来西亚读研？
对，而且他之前工作也是做互联网，也是很热的这个工作。
那个下次你邀请一下，是养猫的那个妹妹是吧？
对对对。
OK， 然后再哎呀，好期待下期没有那个。哎，行吧，我感觉今天。录到这儿差不多了，一会儿天就要黑了。
是，
因为这个大家应该能看到，
等一下，真的如果
真的下雨了，
被下雨而终止录影这个事儿，
太尴尬了，
不太有点了，可能会爆。
不是，有可能被雷劈，你知道吗？咱们在楼顶上，现在、
说一个小的 tips， 吉隆坡是全世界雷击最多的城市之一，一年有200多天有雷击。我们刚才真的。我刚才用余光看到那边有一个雷击，应该被拍到了。
对，我都不知道哪天会击到我。
哎，还有鹰在飞。这后面是鹰，
后面有一只鹰。
有鹰吗？
鹰啊，这不是
看到吗？是一只鹰。
去看，谁家播客能看到鹰？
对，
多牛逼！我们那确实我们英语播客。心梗又得扣钱。行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拜拜。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尝试一下录这个。视频的，所以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个。
两只，
别打扰我做
ending 是吧？
啊，你们聊，我做 ending， 也没有什么这个好的光、好的设备，甚至这个被风吹的，可能听的效果也不太好。但是我相信有第一次就会有更好的第二次。
对，
然后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个，包括我们的形象。我觉得我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往下出溜、
而且我一直以为是拍半身，穿了一短裤。这有点新闻联
是半身啊，但是我调那个线，那个下面那条线的时候比较危险，就是一旦它被风吹，就是一会儿露腿，一会儿不露腿，
这有点那个
一会儿露腿，一会儿
有点那个天下足球段暄上面是西服，下面是
说点吉利的人
啊，王
就反正体育圈儿，行吧，
拍个案，
别拍了、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
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希望下期节目我们别露光棍儿。你看人家圆桌派还总有
女嘉宾，
就是，
但他那女嘉宾好像也有。
哎呀，很好啊，有就不错了啊。
好多 一定尽地主之谊。
好，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